再一次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这是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纪念我们的主，同时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来读主自己的话。请我们一同打开圣经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从第十章的十三节念到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好吗？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好，我们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再一次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可以来到你自己的话面前。主，我们恭敬地将所读的话仰望在主手中，我们求圣灵来带领我们，来解释并且引领我们进入到这个话语当中，让我们更多的明白你自己的心意。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在我们信主以后，很多弟兄姊妹都读过这一段的经文，而且也非常的熟悉这一段的经文。讲到有人带着小孩子又来见耶稣，但是呢门徒却责备那些人，禁止他们，那么主耶稣呢就告诉他们不要禁止，让小孩子到他面前去，而且也告诉他们在天国里面呢是正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人才能够进去。当我自己再重新的来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段圣经的十三节的开头一下子就抓住我了。开场里面讲到说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弟兄姊妹们，当我在读的时候呢，我突然间就被这个有人这两个字给抓住了。我在想这里面这个有人到底是些什么人，圣经好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但是他们做了一件事情，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他们把小孩子带到主耶稣面前去。而且当我们往下面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所做的这件事情，这些有人所做的这件事情呢，是门主喜悦的事情。所以我就来思想这个有人这些人到底是一些怎样的人。当我自己在主面前在默想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虽然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的身份，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尊贵是卑贱，是富有还是贫穷，但是呢我在思想这两个字的时候呢，我觉得圣灵给我一个看见，那就是这些人是一帮认识主的人，他们是认识主的人，所以他们才会做一个举动，要把孩子带到主面前去。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呢，常常会很稀奇，就是呢主耶稣身边呢有这么多的门徒，十二个门徒跟随他们，跟随主，与主同吃同住，看过主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做的很多的事情呢，好像并没有摸着主的心意。但是这里讲到说有人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他把孩子带到主面前去。第一个我想到这个呢，这些人呢一定是认识主的人。那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不是认识主的人呢？而且很显然的，当他把孩子带到主面前去的时候呢，门徒责备他，也就是说呢这些人其实他跟门徒不是在一个团体的，起码他肯定不是在这个十二个门徒里面的，他没有常常跟主耶稣好像在一起，但是他认识主。我在把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再把马可福音呢十章往后面读，读到后面的时候呢，到了 十章的四十八节的时候，对不起，眼睛看不太清楚。四十八节讲到说，主耶稣出耶利哥城的时候，马太福音也记载这件事情，有瞎子看见主耶稣经过，那么这个瞎子就在那里喊，他说：“大卫的子孙啊，他听到拿撒勒的耶稣经过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喊，大声的喊叫。”他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然后门徒也禁止他们。弟兄姊妹们，以前我读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呢，我好像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当我这一次再来思想的时候呢，我突然间发现啊，这是一件太奇妙的事情。耶利哥城外的瞎子眼睛看不见，可是当他看见耶稣经过的时候，他能够喊出大卫的子孙。什么是大卫的子孙？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现在读起来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感觉，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常常有这个文士给他们纠打旧约的圣经，他们知道一旦提到大卫的子孙，那就说明这个就是又来的那个基督，这个就是又弥赛，这是弥赛亚。所以当门徒禁止他的时候呢，主却把他叫过来了。瞎子到了主面前，主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我要能看见。”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啊，我非常感动。一个眼睛瞎的人，但是他却能够从心里面认识基督。因为当他提出他的要求的时候呢，他不仅仅外面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他里面呢还讲出的只有大卫的子孙，只有弥赛亚，只有基督才能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瞎子的眼睛给打开。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很稀奇的发现，原来在那个时候，虽然有很多的人他们没有在外面跟随的耶稣，但是他们听见耶稣所做的事情，他们听见耶稣的讲论，听见耶稣的教导，听见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这个是大卫的子孙，是又来的基督。所以他直接向主耶稣提出的只有基督，只有弥赛亚才能做的事情，开他的眼睛。当然我们很感谢我们的主，主真的替他成就了，开了他的眼睛，从此以后这个巴迪买就跟随了耶稣。弟兄姊妹们，当我重新回到来想这些有能的时候，这些名不见经传的人，他们没有在好像常常跟外面跟随的耶稣，但是他们却真的认识耶稣。有没有发现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其实在教会当中，在教会历史当中也同样是如此。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最认识主的人一定是常常在那里服侍主，常常跟随在耶稣身边的，常常看见耶稣讲论的人，对不对？我们很容易是这么认为，而且呢我们很多时候呢也会高看这些的人。但是你会稀奇的发现，他们所做的却恰恰的相反。我们再次来看这些人，他们把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来见耶稣，他们不仅仅又把小孩子带到耶稣面前，他们还要做一件事情。他不只是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就完了，他还有一个盼望，他盼望耶稣可以来摸他，盼望耶稣可以来祝福他。弟兄姊妹们，如果不是他认识主的话，如果他不知道这就是要弥赛亚的话，他不会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门徒就禁止他，门徒责备那些人。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可能看到圣经里面讲到说小孩子，可能就觉得哎呀都很宝贵，对不对？其实如果我们有一点点的了解当时的小孩子的话呢，可能对我们会有一些帮助。为什么门徒会禁止小孩子来见耶稣？在门徒的观念里面，这些小孩子是一个很无关紧要的，是什么毫无价值的，而且可能小孩子来见耶稣，耶稣去摸他会耽误耶稣的行程， 所以他就禁止他。那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小孩子是很微不足道的，可能我们很难想象啊。我想我们稍微在中国回想几十年前，特别是在我的家乡里面哈，我的家乡里面有一户家庭非常的出名。他为什么出名呢？因为这个家的呢，他生了十个男孩子还有女孩子，一家十几口人。后来我就听我的妈妈跟我讲起他们家的故事，他说有的时候啊，因为他们家孩子很多，所以根本就顾不过来，晚上啊，孩子有没有回家都不知道，吃饭的时候呢，到底十几个孩子有没有围着一桌的，都数不过来。有的时候可能到第二天才发现，哦，出了门口哪里小孩子睡在那里，你就会发现说，哦，原来在那个年代，还不要说几千年前啊，在那个年代，在我的生活的那个年代，都有这样的事情。哦，小孩子很多，他们顾不过来，他们觉得小孩子是不是特别的重要的一件事情，又不能够有产生生产劳动力。另外一方面呢，在那个年代也有很多的孩子夭折。所以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为什么在旧约里面，在迦南地会有那么多的迦南人，他们会把他们的孩子用火焚烧，献给他们的偶像，献给他们的魔物。我们如果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觉得太不可思议的。如果我们以今天的，特别是中国8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后，只有独生子女的话，你会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能够知道，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孩子是往往是被忽略的，孩子是毫无价值的。所以你想想看，孩子又多，这些人不认识神。如果说把一个小孩子拿出来，用火焚烧，献给这个偶像，能够带给一家几十口人平安，何乐而不为呢？所以在那个年代，小孩子是非常被看轻的。但是你知道吗？主非常厌恶这件事情。他特别讲到迦南人恶贯满盈，其中有一条就是讲到他们把他们的孩子用火焚烧，献给他们的偶像。所以当这些人把这个孩子带到耶稣面前，由耶稣来摸的时候呢，那门徒们就禁止他们。门徒在门徒的观念里面呢，觉得孩子非常的不重要。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人的天然的人里面，其实我们也常常会犯这样的事情。我们往往会敬重那些看上去尊贵的，那些富有的，那些有权势的，我们会轻看那些好像没有什么本事的，好像在这世界上又没有什么名气的，好像没有什么权势的。在这世界上面往往是这样子的。而且呢，同样的一个人，当他在位的时候，当官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很看重他，很敬重他。他一旦卸了呢，退休了，好像就没有太多人去理他了。这个世界上是这样子。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啊，在神的家里面也常常同样是如此。在雅各书里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你看见那里聚会的时候，有人看见穿着华丽的衣服，戴着金戒指，就请他坐上座。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进到会所里面，他说：“你坐在我脚前，坐在我脚下吧。”哦，弟兄姊妹们，门徒在这里面呢，他其实呢，他所表现出来的，他的反应呢，很多时候呢，给我们看见正常人的反应是这样子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很细节发现，13节讲到说，有人是要带着孩子来见耶稣，可是门徒却禁止他们，却责备他们。我觉得这个很讽刺哈，很讽刺。这是一帮名不见经传的有人，那是一帮3年多与主耶稣同吃同住，看主耶稣行很多的神迹，看主耶稣医病赶鬼， 但是他却做了截然不同的事情。我想想我就觉得非常的可怕，我想想非常的可怕，因为这些人他们所做的事情呢，是摸着主自己心意的事情。你有没有发现，他们虽然没有在外面跟随耶稣，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呢，是主很喜悦的事情，是摸着主自己心意的事情。门徒所做的事情呢，在门徒看来，他们觉得对不对呢？我相信他们觉得很对，对吧？他没有来问耶稣的，门徒没有来问耶稣，他就直接拒绝了，直接禁止他们。他觉得我做的是对的，你看我主耶稣，我替你挡掉这个忙。他完全没有摸着主自己的心意。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是从我们里头认识我们的主，不是从我们里面来跟随我们的主的话，我们只是从外面来跟随我们的主，那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是在外面跟随我们的主，那一定会在我们的身上看见那种老我，那种肉体显大，你知道吗？在十章，我们今天来看的十三节这段经文，在前面九章里面也同样发生一件事情，很类似的事情，就是当门徒们看见有一个人奉主耶稣的名赶鬼，门徒们就禁止他们，他跑来给耶稣打报告，他说主耶稣啊，他说夫子啊，我看见有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但是他没有跟从我们，所以我们就禁止他们，禁止他。那主耶稣呢，我们都知道那故事，主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对吧？在那里主的甚至都没有责备他。你会发现，当一个人没有从里面认识，真正认识我们的主，没有从里面来跟随我们的主的时候呢，他的肉体彰显出来的一定是不讨神喜悦了。甚至呢，当他以为他做的是对的事情，结果呢却恰恰的相反，他正好的站在了主的对立面。他看见那个人赶鬼是什么？没，因为他所看见的是这个人没有跟我们，不是我们一起聚会的，不是我们是十二个里面，但是他没有发现那个人是奉主的名在那里做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今天不能够看见我们里面认识我们的主，看见主所要的是什么，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落到一个很可怕的光景当中，我们会落到一个在只是在外面跟随我们的主，只是在外面参加许多的宗教的活动，可能我们每个星期天在这里聚会，可能我们每天也有读圣经，可能我们也有祷告，甚至我们可能也有奉献，但是呢，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呢，是错的离谱，就像门徒在这里面所做的，门徒责备那些人，可是你会发现十四节非常的稀奇，十四节说，耶稣看见。弟兄姊妹们，我刚才稍微在大家所看的马可福音第九章里面讲到有人奉耶稣的名赶鬼，然后呢是门徒们约翰跑来跟主耶稣打小报告，这个人没有跟从我们，奉你的名赶鬼，是约翰来告诉耶稣。但是这十四节这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耶稣看见。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宝贵的一件事情，那个最不起眼的小孩子，最小的小子，最被人忽略的小子，被门徒拦阻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看见，他看见，然后呢他就恼怒。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时候我们拦阻一个最小的小子来到主面前的话呢，圣经告诉我们，不愿打小报告，主看见，主一定看见的。不但看见，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十四节告诉我们，耶稣看见就恼怒。弟兄姊妹们，我们来读圣经，我们会发现 主耶稣其实很少发怒，对不对？当前面九章里面讲到约翰门徒们禁止那个人奉主的名赶鬼的时候呢，主耶稣并没有讲到发怒，并没有恼怒。但是在这里面，当主看见他的门徒男主孩子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呢，他不但看见，而且呢他生气了，他恼怒了。因为这件事情呢，在主的心目当中呢，这是一件大事，这是一件摸着主自己的事情。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你去摸主耶稣那个眼中的瞳仁一样。你不信的你试试看，有人不小心碰了你的瞳仁的话，你会什么感觉？你会很生气的。耶稣一定看见，他看见了以后呢，他一定不会坐视不管，他恼怒。这好像九章里面也提到说，主耶稣讲到说黄石或者小石当中的一个绊倒的话呢，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倒不如把大磨石绑在井下上面沉到深海里面去。十四节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看见，不论任何时候，可能你觉得好像没有人哦，但是呢主看见，主看见呢他就恼怒。圣经里很少记载主耶稣恼怒，而且在门徒跟随主耶稣3年半之久，这是第一次给我们看见耶稣因为门徒所做的一件在人看来是一件很微不足道的事情，是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情，但是耶稣为此生气。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的宝贵！我们这位所信的这位神，这位主，他不仅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更是会如此细心的、如此贴心的顾念到最微小的、最微不足道的小子、最微不足道的小孩子。他看见他的门徒去禁止他的时候呢，主耶稣就生气了，就向他们恼怒。弟兄姊妹们，有的时候我们都做过父母哈，当我们看见孩子做一些事情惹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会向他们恼怒，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可能就不理他了，对不对？我们可能就开始打冷战了，可能不跟他讲话了，或者没有好戏对他们说了。但是弟兄姊妹们，当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真的很感恩，我看见主竟然这么生气的时候，同人好像被人碰的时候，主没有不理门徒，主没有在这里发飙，他是恼怒，但是他没有发飙，主仍然的教导他。我们的主是一位何等宝贵的主，他在那里教导他的门徒，对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弟兄姊妹们，这句话说出了主心中最宝贵的盼望，他最盼望的就是小孩子可以到他面前去。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信主信久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呢，小孩子不一定敢到你面前来，对不对？很多时候你会很稀奇，小孩子不敢到你面前来。如果你是基督徒的父母，家里有孩子，孩子愿不愿意在你来到你面前来跟你谈心事，愿不愿意来到你面前跟你谈属灵的事情，愿不愿意来到你面前跟你谈他在跟随、他在认识主、跟随主这个路上的挣扎，与他里面的那个无助。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真的好像我们信主越久，我们好像难主的是孩子来到我们面前。而曾经有一位传道人说过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他说，如果你不能看到一群的孩童在你的门前玩耍的话，他说我怎么能够相信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够好像就这以此作为一个绝对的来认定哈。但是很多时候呢，其实说出了我们的属灵的光景， 我们的孩子可能不愿意来到我们面前来跟我们谈主耶稣的事情，但是主是希望什么？是孩子可以到他面前去。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地上，我们被称为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呢？基督徒就是一般跟随过基督的人。基督是怎样，我们在地上也应该是怎样。如果我们不能够像基督那样呢，就说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把主耶稣那宝贵浓美的生命彰显出来，不能够吸引孩子来到我们的面前。我知道我们很多做家长的，在我们的心目当中都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盼望跟负担，就是希望呢我们的孩子能够认识我们的主，我们的孩子可以来跟随我们的主，甚至我们的孩子可以来服侍我们的主，因为我们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宝贵的事情。可是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有着很美好的这个理想，还有人说理想很丰满，但是现实往往很骨感，对不对？很多时候好像孩子就是不来信主。但是有没有发现呢，当我在读这节经文的时候呢，我就突然间想起，在过去我们有一个夫妇成长小组，夫妇成长小组里面有一天我们学习到一个专题，话题叫做不要给孩子打属灵的预防针。他说什么叫做属灵的预防针呢？因为我们知道打预防针打疫苗哈，都是把那个死掉的病毒啊打到你的体内，然后让你的体内产生一点点的抗体，然后过一段时间再打一点点呢，那么你的抗体就多一点了，那么你就能够抵抗那些病毒的侵袭了。而我们那天学到说，你不要给你的孩子打属灵的预防针，你不要觉得只有把孩子带到教会当中来的就可以的，带到教会当中，带到聚会的当中，并不代表带到主耶稣的面前。前一段时间听到一弟兄讲到的时候提到说，其实我们的孩子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他讲到说不要打属灵的预防针呢，跟这个讲到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是同样的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属灵的预防针呢？我今天来带孩子来这里听到，这里面讲到说又温柔，这里面讲到说又忍耐，可是我们一回家一上汽车可能就开始发飙了，一点点的事情让孩子觉得你这个信的主一点都不真嘛，前面刚刚上的刚刚学的下面还在那阿闷，一回家就怎么突然变了个人。所以呢你骗不了他的他知道你这个没学好，好下去下一个学习，下一次去聚会又听到另外一个了，又学另外一课又没学好孩子都给你记在心里面，他知道的你这个是假冒伪善的，你这个信的什么样不是真的，这个就打属灵的预防针。他慢慢的他就失去的对我们主的那个寻求，慢慢他发现他的父母不能够代表基督，他的父母活的生活的一点都不像基督，甚至可能他的父母呢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侍，原谅我说可能甚至站在讲台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真的是恐惧战惊，我们真的也盼望弟兄姊妹们你们有常常的为神家里面服侍的弟兄姊妹们祷告，盼望他们呢能够管理好他们自己的家，这样子他们才能够在神的家当中更好的来服侍我们的主。所以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间我们就成了那个给我们孩子打属灵预防针的那个人，我们以为那是我们的主，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就落到了像这般门徒一样的光景，男主孩子到主耶稣面前，但是主的心意是让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主没有因为生气气昏了头，主也没有因为这一般的门徒做了这么的他生气的事情他就闭口不言了，或者说长时间的不跟他们讲。所有主的生气都是为了帮助我们，主的管教也同样是如此，主给他们一个 非常宝贵的一个教导，那就是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为什么呢？主告诉我们，告诉门徒，因为在神国里正是这样的人，正是这样的人。但我们知道，在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的话呢，你会发现他那里告诉我们，如果有人谦卑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呢，他就能够进到神的国中。主为什么会这么的宝贵，在人看来非常没有价值的小孩子呢？我们读马太福音平行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说，原来在孩子的身上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品质，重要的一个品格，那就是谦卑。你看门徒在这里所做的，他没有这个谦卑，他甚至连问都没问主耶稣，他就是做了一件在他以为是对的事情，结果是恰恰相反，是违背主耶稣的事情。如果是他们有谦卑的话呢，他肯定来问主耶稣。主告诉我们，在神国里面是这样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但今天我不是强调在这里讲谦卑，我所想要强调的重点是，孩子带到主面前，主要祝福他们，这是主自己的心意。我们今天倒有很多的孩子，我们真的盼望我们能够把他带到孩子，带到主耶稣面前。但是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需要好好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特别是十三节，我们要回到，我们要成为那个名不见经传的有人。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主，然后呢，不但要认识我们的主，你还要把孩子是带到主耶稣面前，不光是带到教会聚会的地方，带到耶稣面前。那么这里面可能就有很多的功课了，因为主告诉我们，其实在天国里面是这样的人。换句话说，其实我们不仅要把孩子带到天国面前去，带到耶稣面前，带到天国里面去，其实我们自己同样也要进去。那主给我们指明一条道路，你要变成小孩子这样，变成像小孩子这样的单纯，这样的谦卑。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讲谦卑越多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我们越没有谦卑。因为在我们天然人的生命里面没有这个东西，你不可能有这个东西出来的。谦卑是主耶稣自己的生命，是主耶稣生命的彰显。如果不是主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的话，我们是不可能有谦卑的。如果我们不能够真实的认识到我们的主，其实我们真的不能够让主在我们里面自修的自行的来做他要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让主在我们里面自由的做工，就是老约翰说的恩膏的教训，如果不能够在我们里面自由的来工作的话呢，你别指望主耶稣谦卑的生命能够成型在你里面，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真的求主帮助我们，让主的恩膏的教训能够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来教导我们，不断的让我们能够被他所顺服下来，好叫我们能够跟随里面的引导。当我们如果能够跟随里面的引导的话呢，圣经上面说呢，那我们就是住在主里面。如果我们能够住在主里面的话呢，毫无疑问，主耶稣谦卑的生命一定会彰显出来，会像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有人一样，他们能够摸着主的心迹，他们能够做一件事情是讨主悦的事，主喜悦的事情，把孩子带到耶稣面前。而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一个看顾最微小最微小的孩子的主，同时我们的这位主呢，他教导我们，他没有说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做了一些错事情这么的失败，男主孩子来亲近神，来认识神，他没有说哎呀，我们像一滩烂泥扶不上墙就不管了，他没有放弃。他虽然生气，但是呢，他转头就教导我们，他告诉我们当如此做，他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的把孩子带到主面前。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不仅仅是这样， 我们的主，这位主呢，更是他荣耀，他宝贵到一个程度，他更是那位慷慨的主。十六节里面讲到说，当这些孩子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呢，本来呢，这些人带着孩子来到耶稣面前呢，他们最高的盼望只是什么呢？哎，让耶稣摸一下就好了，对不对？让耶稣摸一摸就好了，已经不得了了，对吧？可是十六节这里告诉我们，当这些孩子，最微小的孩子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呢，主不只是摸，哦，主宝贝的不得了，对不对？主抱起他来，抱起他们，抱起这些小孩子，不但抱啊，而且呢，什么就抱了？你把孩子抱在怀里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大家有过孩子都有这个经历哈。当你把孩子抱在怀里，啊，那是一种你很爱的时候，你是一种很想表达你的爱，你会抱在那里，甚至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去亲他，对不对？你看到没有？主耶稣抱起这些孩子呢，他不但抱，而且呢，主给他们按手。那我们知道，在按手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不仅仅是一个讲到与他的连结，主跟这些孩子连结，不仅跟孩子连结呢，也讲到呢，他要把这个祝福传递给他。如果大家以后去看保罗的书信里面，你会很清楚的发现，按手呢讲到的主与我们的连结，讲到他要把那属天的福气赐给我们，然后呢，主为他们祝福。哦，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是何等有福气的一般人！我们今天竟然可以来认识、来接受这么宝贵的主住在我们里面，他是这样的爱我们，他甚至爱我们那些最微小的、可能刚刚出现的、最不起眼的、最被人们忽略的小子，主要把他抱在怀里，主要替他按手，主要替他祷告。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宝贵。哦，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真的再一次被主自己的爱摸着。我们的主是这样子的爱我们。真的，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真的盼望主自己的爱能够激励我们，我们也能够好好的来爱我们的孩子，来看顾教会当中最微小的小子，千方百计的把他们能够带到主面前去，哦，让主自己的心得到满足。感谢主，我们今天是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是那位何等有爱有恩典的神。主啊，你真的顾念到我们的软弱。主啊，你没有看见，没有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不成器而微小而不顾念我们。主啊，你更是你顾念我们，你眷顾我们，你常常用你自己的爱来彰显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认识到你是那位何等奇妙的神，是你自己的爱，哦，是何等的残阔高深。哦，主啊，我们真的盼望你自己这样的爱不断的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效法摸着你自己的心意，来照着你自己的心意来跟随你，来带自己的孩子来认识你，来看顾在教会当中最微小的小子们。主啊，叫你自己的心得到满足。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